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陈老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末世的系列，教会和以色列。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在罗马书11章11到32节。我们先来读罗马书。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外邦人所说的话。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锋芒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滋，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你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要连续人。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教会和以色列的现状，是以色列人的过失，以至于外邦人能够蒙神的救恩。第二是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教会是连接在以色列里面的。第三个就是未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第一点，我们要来分享一下教会跟以色列的现状，就是因着以色列的过失，外邦人蒙恩。在罗马书11章11到12节，保罗说，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什么叫断乎不是呢？就是神并不希望以色列跌倒。神将福音赐给以色列，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生在以色列的家中。然后呢，他向以色列人传神的福音，以色列人拒绝，这个就是以色列的跌倒。但是神并不希望以色列跌倒的，是以色列人自己心硬而跌倒的。所以保罗说，断乎不是。然后他继续说，反倒因他们的过失。以色列的过失呢，就是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拒绝弥赛亚，拒绝神的福音。 不是全部的，因为福音一开始是从以色列传到外邦的。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都是以色列人，早期的教会也都是以以色列为主。后来因着圣灵的工作，这个福音就临到外邦人。我们如果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带领
彼得
到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的家里，向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带领彼得的。另外呢，我们也记得当保罗在宣教的行程，圣灵向保罗启示，让他从亚细亚来到马其顿，开始了向欧洲传福音的过程，这也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救恩临到外邦人是神在旧约中间已经启示的神的旨意，而是由新约中间耶稣基督之后由圣灵的带领，借着使徒将福音传到外邦。所以这个救恩临到外邦人是神已经定下的旨意。这里保罗说呢，救恩临到外邦人之后呢，要激动他们发愤，他们就是犹太人，神要让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之后呢，要激动以色列人发愤。这个激动他们发愤的英文的翻译是 to provoke them to jealousy， 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使他们激动，他们嫉妒啊，或者说使他们嫉妒。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脑袋中是有旧约的经文的，因为保罗是一个旧约的学者，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也是一个拉比啊，这个拉比的意思就是一个老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被称为拉比。所以这个激动他们发愤这个词呢，是来自于旧约的词语，是在摩西五经中间讲到这个激动他们发愤。在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是摩西在离开世界之前，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写了一首歌叫摩西之歌。这个32章是摩西之歌，其中一节经文就是第21节，他说到，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曾指明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这里触动我的愤恨，如果我们看英文，这个生命记32章21节 They have provoked me to jealousy by what is not God. They have moved me to anger by their foolish idols. But I will provoke them to jealousy by those who are not a nation. I will move them to anger by a foolish nation. 这里讲到不曾指明就是外邦人，这里的他们是以色列人。摩西预言将来说呢，以色列人要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神的愤恨，就是以色列人要去拜偶像，要拜到一个地步呢，要触动神的愤恨， provoke God to jealousy 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神呢，他要以外邦人 provoke them to jealousy， 就是以外邦人来触动以色列人的愤恨。那这里有一个字叫做 jealousy， 这个什么叫做 jealousy 呢？为中文翻译成愤恨啊，发愤，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jealousy 的直接的意思是嫉妒，它的希伯来原文叫 kana， kana 是一个嫉妒。神说我是嫉邪的神，好，这个嫉邪就是 kana， kana 是因为爱的对方而有这个嫉妒，叫做 kana。神爱以色列，与以色列立约，这个是一个爱，这个约就像是一个婚约，但是以色列却去拜别的神，就相当于违背了这个婚约，去找别的人了，所以这样的行为就惹动神的嫉妒，所以这个叫做 kana， 这个叫做 jealousy。 那么神如何以外邦人来激动以色列人的嫉妒呢？ 犹太人会嫉妒外邦人什么呢？外邦人有什么值得他们嫉妒的呢？有一个犹太的基督徒，他是犹太的牧师，叫做 Joseph Shulam， 他的教会在耶路撒冷。他就跟大家分享说，是金钱吗？华尔街不是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吗？这个脸书 Facebook 的创办人不是犹太人吗？ Google 谷歌的创办人不是犹太人吗？所以犹太人对这个金钱他们不会嫉妒的。是知识吗？犹太人拿到了 25% 的诺贝尔奖， 25% 的数学的最高荣誉叫菲尔茨奖。美国的原子弹是几个犹太科学家造出来的。我们今天在疫情中间，这疫苗第一个造出疫苗的人是犹太人，他叫 Jonas Salk。 在圣地亚哥有个 Salk Institute， 就是用他的名设立的。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里面，有大量的教授是犹太人。犹太人会嫉妒外邦人的荣誉地位吗？美国的现任国务卿 Blinken 他是犹太裔，现任的财政部长 Yellen 也是犹太裔，还有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是犹太人，前美国国务卿 Albright 也是犹太人，还有上任的财政部长 Mnuchin 他也是犹太人。那到底犹太人嫉妒外邦人什么呢？外邦人用什么来激动以色列人嫉妒呢？以色列人嫉妒的乃是外邦人也一样爱以色列的神。圣经上称神为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也认为圣经里面的神是他们的神，圣经是他们的圣经，圣经中的历史是他们的历史。我们读的圣经的旧约的作者都是犹太人，经文也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不是用英文写的。我们英文圣经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我们读的新约的作者也是犹太人，虽然文字是用希腊文来写的，但是他们所写的这个思想语言都是犹太的思想，犹太的语言。所以神称为以色列的神，也称为犹太人的神。犹太人相信神爱他们，将圣经神的话语传给他们，他们也爱神。的确，神的救恩是先给以色列的，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也是先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不相信耶稣基督，暂时失去了救恩，神就将救恩传给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让外邦人能够认识以色列的神，不但认识而能够去爱以色列的神，也能够去遵守以色列神的命令，这就使以色列嫉妒了。为什么外邦人也爱以色列的神呢？这个就激动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去认识主耶稣，去真正的爱他们的神。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几年前我和师母去耶路撒冷，
还有小孩一起去，
那是一个祝棚节的时候。在这个期间我们去信主的犹太人的教会敬拜，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一个年轻的犹太人，30岁左右，他刚刚从一个犹太会堂出来，在路上遇到我们，他对我们非常好奇，他就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是中国人。他就问我们说，你们中国人来到以色列做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是节期来耶路撒冷敬拜以色列的神。他就非常的惊奇，说你们怎么认识我们的神的？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说我们是读圣经，好，圣经在希伯来文叫 Tanakh， 我们读圣经认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他就惊奇的不得了，他说这个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讲述的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你们为什么读我们的历史呢？我们说 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认识以色列的神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说是耶稣啊。耶稣基督的希伯来文，他的名字叫耶稣啊，是因为耶稣啊我们认识他的。而且耶稣将圣经赐给我们，将以色列的神介绍给我们，将救恩给我们。他恍然大悟，哦，原来你们是基督徒。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基督徒在历史上杀了很多的犹太人。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们犹太人不能够相信耶稣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历史上犹太人受到基督徒的逼迫，受到基督徒的屠杀。他讲的是对的，我们基督教的历史有许多的辉煌，但是也有污点，迫害犹太人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我和师母就对他说，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基督徒曾经做过许多不对的事情，我们需要悔改，但是呢，这些事情都不是耶稣做的，耶稣一样错事都没有做过。我们能够认识你们的神是因为他。于是我们有机会跟他分享一些福音。后来临走的时候，跟他分开的时候，这个师母就为他祷告，希望神能够赐福给他，赐福给他的婚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跟犹太人接触的一个真实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真正会嫉妒的，能够被激发他们嫉妒的，就是我们认识他们的神，我们去爱这个我们的神，而且呢，我们去爱以色列人，就能够使他们真正的嫉妒了。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以色列跟教会的关系，是教会连接在以色列里面。有一些的神学教导说，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耶稣，所以神就离弃了以色列，就以新约的教会完全取代以色列了，这是不对的。而且甚至有些教导说，旧约圣经里头讲到神赐福的时候呢，指的就是神要赐福给我们教会。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要咒诅的时候呢，指的就是神要咒诅以色列。真的是这样吗？啊，这样的教导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解圣经的。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在罗马书11章17到18节，保罗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单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保罗针对的问题是外邦的信徒轻看犹太人。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当时有不少的外邦人，也有不少的犹太人。他们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轻看外邦人，同时呢，外邦人轻看犹太人。这个是人的本性，人罪恶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早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就有了。所以保罗他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先警告犹太人不可轻看外邦人，然后呢，保罗又警告外邦人不可轻看犹太人。在这里保罗做了一个比喻，这里的这个你就指的是外邦的信徒。保罗说这个外邦的信徒是叫什么野橄榄，或者说野橄榄的枝子。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说我们是个野橄榄，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正宗的橄榄，不是野橄榄枝子。但实际上在外邦人不认识以色列神之前，真的就是野橄榄。因为真正的橄榄树只有一根，就是神所栽种的才是真正的橄榄树，其他的都称为野橄榄树。所有野橄榄树上的枝子都称为野橄榄的枝子。这幅图是一棵橄榄树， 这橄榄树上呢有很大的一个树干，很深的树根，然后呢上面呢连接的很多的橄榄枝，很多的橄榄枝，这个叫 grafted in， 就是这橄榄枝原来不是在这个树上的，这个树很多枝子被切掉了，然后呢有农夫呢就把这个枝子，也橄榄的枝子呢，把它接到这橄榄树上。这个橄榄树它的树根接着很深的这个地土，从这个土中树根会吸取它的水分，它的养分，然后呢把它吸到这个树干上来，然后上面这个野橄榄的枝子呢，就它也切掉了一部分接在里头，以至于这个肥枝呢能够从树干流到这个枝子上，所以枝子可以生长，可以发芽，可以结果。这个就是一个树根跟这个嫁接的橄榄枝的关系，这个叫 grafting， 这个叫 grafting。所以我们在这个图中可以想象，这个被接进去的这个野橄榄的枝子是这样的，然后从橄榄树跟树根中间去吸取它的肥汁。保罗这里是用这个比喻，所以在这个比喻中间，我们看到这个橄榄树呢，是谁呢？就是以色列。旧约圣经常常以橄榄树来比喻以色列，以色列是神亲自拣选亲自栽种的，是真橄榄树。以色列中有一些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几根被折下来的枝子。折下来之后呢，神将野橄榄的枝子接在这个真橄榄树上，使它从橄榄根吸取肥汁。我们的外邦的教会，外邦的信徒就是这个野橄榄的枝子。当我们离弃偶像信主耶稣的时候呢，就接到这橄榄树上了。所以整个外邦的教会是接在以色列之中吸取肥汁的。怎么样的肥汁呢？就是我们从旧约的圣经中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话语，神给以撒的话语，神给雅各的话语，神和他们立的约，神给他们的应许，神赐给他们的福分，这个就是肥汁。这一些的话，这一些的应许，这些的福分都借着他们能够临到我们，这个就是肥汁。在这里我特别要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因为神给以色列的福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被神拣选要领受一切的福分的，因着亚伯拉罕才有以色列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呢是成为整个圣经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约。在这里，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这里有讲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前的名字叫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约中有几个特别的应许，第一个呢，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如何因亚伯拉罕一个人得神赐福呢？我们都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神的赐福。是什么样的福分呢？就是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而得到永生。换句话说，我们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进入亚伯拉罕之约中了。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福都因着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从橄榄根得到的肥汁。 还有一个就是神应许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里指的你是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应许首先指的是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见证了祝福以色列的就蒙福，咒诅以色列的就受咒诅。在这里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在圣经中讲到过埃及，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人叫约瑟，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曾孙。当约瑟被卖到埃及，得到法老的重用和恩待的时候呢，神就赐福给法老王。神给法老王一个异梦，经过约瑟解闷，神就让他知道说埃及要经历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约瑟呢就帮助埃及的法老王在丰年储备粮食，在荒年的时候卖出去，卖给埃及人就把埃及的田地都归给法老了，卖给其他的国家，那么就把其他国家的财富也就收集到埃及来了。所以法老因着恩待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蒙神大大的赐福，极其的富有和强大。到摩西的时代，因为埃及的法老王恶待以色列，奴役他们，神就借着石灾击打埃及的庄稼树木，河里的鱼，地上的牲畜，最后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这个石灾之后，法老仍不悔改，就追赶以色列下到红海，全军被击杀在海里。从此以后，埃及不再如以前强大了，这也见证了咒诅以色列的就受咒诅。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摩押、亚门、以东，他们都在历史上逼迫以色列，最后都受到神的惩罚，这些的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就消失了。第三个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在主前722年灭了北国以色列，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掳到别的地方。亚述帝国很快就从巅峰走下坡路，在主前612年被巴比伦所灭，之后呢就再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咒诅以色列的呢就受咒诅。再下面是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兴起之后，在主前586年攻下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焚烧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很快，主前539年50多年的时间，巴比伦就被波斯所灭，曾经是宏伟的巴比伦城就拆毁成为废墟，一直到如今。他如何对待耶路撒冷，神也怎样对待他，是这样的。第五个是波斯，在波斯帝国时期，有一个哈曼的人想要灭绝以色列，我们在这个圣经以斯帖的书上看到，结果呢他自己被灭绝了。波斯王古列允许以色列人归回重建圣殿，于是神就赐福波斯，一直到如今他们还在，就是伊朗。从耶稣基督的时候一直到新约的圣经成书之前，罗马帝国它的有极其辽阔的版图，而且极其的昌盛。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这个主后300多年即位，就以基督教为国教，宗教与政治结合。但是呢，罗马帝国通过了一系列恶毒的排犹反犹的法律，成为国家的宗教政策，所以在不久的时间罗马帝国就崩溃了。不仅如此，整个教会进入灵性的黑暗和深渊，这段时间被称为黑暗时期 The Dark Ages。 就在这个 Dark Age 的时候呢，伊斯兰教因而兴起。还有一个就是十字军东征，在11和12世纪的时候呢，十字军东征，教皇与欧洲的君王派遣基督徒十字军 从英国、法国出发，试图解放耶路撒冷。许多人假借耶稣基督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沿途滥杀千千万万无辜的犹太人以及回教徒。之后呢，鼠疫降临全欧洲，欧洲的人口减少了至少十分之一。在此之后呢，英法两国百年征战，反目成仇，所以这个咒诅，以色列的也蒙咒诅，也受咒诅。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呢，有大批的犹太人移居西班牙，他们在当地的社会渐渐位居高位，帮助西班牙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级的强国。在这段黄金时期，西班牙曾经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最强大的帝国。但是13和14世纪呢，欧洲反犹盛行，西班牙在1492年通过恶名昭彰的 Spanish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大肆迫害犹太人，下令驱逐所有的犹太人离开西班牙，有30多万的犹太人被迫离开。接踵而来的就是整个西班牙帝国陷入一段无止境的政治军事斗争，带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从此之后，西班牙帝国每况愈下，他们所享有的世界性的影响力一去不复还。还有就是再下来第九个是英国。英国因着保护犹太人，神使英国兴起，取代西班牙成为一个大的帝国，一直到主后1920年代，英国统治以色列地区，但是他们不允许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地，所以英国从此走向衰落，不再是一个大的帝国了。20世纪初期，美国保护犹太人，就有大量的犹太人移民美国，美国被称为犹太人的避难所，所以在美国犹太人的这个人数一直都是高于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今天刚好反过来，以色列的犹太人数目超过美国，所以世界上犹太人居住主要的地方，第一个是以色列，第二个是美国。美国呢，因着保护犹太人，就蒙神赐福，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一直到今天。因为他祝福以色列，神就赐福给他。还有就是中国，如果我们都还记得话，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初，特别是经过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府呢，对国民经济10年3年的治理整顿，整个经济停滞，面临严重的困境。1992年本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复出，从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重要讲话。他的讲话，这叫南巡讲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在同一个时期，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因着中以建交，神赐福给中国，中国开始长达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一直到今天。所以我用这些历史来说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说过的话必然成就，神立的约必然成就，祝福亚伯拉罕的就蒙神赐福，咒诅亚伯拉罕的就受咒诅。所有的国家都在神的真理之下，没有例外。所以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神说过的话必然成就。神拣选以色列，他就会爱以色列，他就会爱以色列爱到底，最终以色列要全家得救，这是神所应许的。 保罗他很清楚，所以他在罗马书11章23节和29节，这里我要重新跟大家读一下，而且他们若不是残酒不幸，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保罗很清楚，以色列虽然暂时被折下来，将来还是要接回去的，就是将来他们还是要得到救恩的，他们还是要认识主耶稣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还有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就是神恩待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没有后悔的意思是不会改变，就是这个意思，是不会改变的。神做的决定，神说过的话，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神爱以色列是不会改变的，神要赐福给以色列是不会改变的，神要拣选以色列是不会改变的，神要拯救以色列到底是不会改变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记得，教会是接在以色列里面的。不但教会是接在以色列里头，我们要知道耶稣他也是犹太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接在神给亚伯拉罕的赐福之中。所以保罗就警告那些外邦的信徒，不可以轻看以色列。在罗马书11章19到22节，保罗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也同样要对待那些离开神的人的外邦信徒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教会需要明白，我们是接在以色列里头的，不可以对以色列自高，反倒要惧怕。我们不可以小看以色列，反倒要什么？要更多的敬畏神，更多的敬畏神。这个是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在这中间，保罗还特别讲到一点，就是将来，将来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在罗马书11章2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呢？这里的英文就是 Th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s has coming。很有意思哈，我们常常觉得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就是等外邦人该得救的都得救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像神是说要把福音先传遍外邦，然后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是一部分，但是这里并不是那么准确的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是的，这个神要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传到外邦。福音传到地极，也就地极就是什么？我们如果相信地球是圆的，传了一圈回来，怎么样？还是耶路撒冷。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去的，传了一圈回过来，还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如果即使这样想的话，这个福音最后还是要传到犹太人那里，传回耶路撒冷。但是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里中文的翻译不够准确，这个 fullness 希腊文叫做 pleroma， 这个 pleroma 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呢？首先，这个 pleroma 不是指的是数量，不是数目满了，而是质量，是 quality。 好，如果我们从新约的圣经去看这个希腊文 pleroma 它出现的地方，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举几个例子。约翰福音一章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讲丰满的恩典不是数量，而是那个质量，是被神的恩典充满的那个质量，我们能够领受。好，所以这个是质量。罗马书11章12节，若因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 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个丰满相对于是一个缺乏，丰满，好，就是充满、充足、完全，是这个意思，不是数量。罗马书是三章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pleroma, 完全，哈，指的是这个充满的意思。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六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些都是指的是质量。所以从这里的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个 fullness 的意思呢，是一个成熟完全的意思，不是数量的意思。所以这个 fullness 的意思呢，就是外邦人完全的成熟了，完全了，是属灵上的成熟，属灵上的完全。就是说外邦人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明白新约旧约的真理，明白神对以色列的心意了，而且愿意去爱以色列。对，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真的。那在这里我特别要解释，以色列全家得救不是指的是血统上的犹太人都会得救，不会因为说我生来是犹太人所以就得救，不管我做什么。不是的，这跟神的真理是违背的。而是指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得救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得救的。就是在将来，在末世的日子，会有许多的犹太人认识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因此而得救。那这里全家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以色列全部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历史上曾分为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南国犹大有两个支派。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那十个支派就被亚述带到别的国家，同时亚述把别的国民迁到北国之地，从此这个十个支派就不知所踪。现在我们遇到的犹太人大多数是犹大、便雅悯和利未这三个支派为主，但是神的应许将来十二个支派都会得救，哈，这个就是全家的意思。我们不知道神如何成就的那十个支派在哪里，但是神应许的必然成就，这个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意思。神所应许以色列全家得救有一个重要的记号，就是1948年以色列回归建国，重新建立以色列国，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神迹。神在3500年前借着摩西所预言的，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得以成就。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这样的神迹奇事是在我们这个今天的历史上可以看见的。所以在生命记第30章，摩西最后嘱咐以色列人的话，他就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生命记30章第一节说，我所臣民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这里摩西就预言将来以色列人要拜偶像离弃神，然后被神追赶到万国中。这个万国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列国，追赶到列国中。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他们回归，神呢就要把他们招聚回来，从万民中把他们招聚回来，在天涯神要把他招聚回来。是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是从100多个国家中间的人招聚回来回归的。接着摩西说呢，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什么叫心里的污秽除掉呢？原文就是在心里行割礼。所以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割礼，分别为圣。好，有圣灵在心中，这是心里的割礼。所以以色列归回之后，他们要认识神，然后尽心尽意爱神，这个是神所应许的。然后33第七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事情将来都必定要成就，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经历千年的流浪还是原来的民族，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失去祖先的土地，千年之后呢，能够回归他们祖先的土地，2000年。也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被分散在列国2000年，能够被重新招聚归回。也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以色列人失去了希伯来文了，不知道如何读了，但是千年之后呢，能够恢复。这个是神的保守，使他的应许能够成就。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神使列国中的以色列人回归，同时呢，神也使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中间传播，在他们中间扎根。如今以色列地大约有3万多名的基督徒，以色列人归向耶稣基督的这个速度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有一天当许多的犹太人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欢迎主耶稣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在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这里说，这个耶稣说的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耶稣在他离开之前，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离开以后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以色列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认识主耶稣，知道他是奉神名来的，是配得称颂的时候，欢迎他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末世什么时候来，跟以色列人是非常相关的。以色列人相信主的福音，欢迎耶稣基督，这个真正悔改的时候，就是基督第二次要降临的时候。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因着以色列的过失，我们讲到福音临到外邦人，这个是神计划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这外邦的教会呢，是建立在以色列的根基上的，是建立在神和以色列立约的根基上，也从这个根基里头吸取肥汁，承受神的赐福。所以我们要谦卑，要爱以色列，就是按着神的心意而行。教会要爱以色列，神的预言，神的应许就借着以色列成就，今天就成就在我们眼前，这些神迹成就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次降临，我们就要为以色列全家的得救祷告。在这里我分享一个见证，我们认识一个犹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Sandra Toplinski。他从小是个这个正统的犹太教家庭长大的，他后来信主了。他说信主之后呢，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去耶路撒冷跟世界各地一起到耶路撒冷来庆祝逾越节的基督徒在一起。那个时候他碰到逾越节的时候，碰到一些很平凡的头发乱乱的一些游客。但是他从这些游客的身上看到神的爱。他感到神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时候圣灵就特别催促他要跟其中的一个很老姐妹 来谈话。这个老姐妹叫奥加，她是从欧洲来的。这个老姐妹她已经很老了，很多的皱纹，但是她的笑容是和蔼可亲。她的英文讲的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三爪就对她特别的这个想要问她说，是什么原因吸引你来以色列的？为什么这些人，欧洲这些基督徒会来以色列？这个老姐妹奥加，她的眼睛就发光，她说，我们来以色列是来捡垃圾的。后来捡垃圾的，所以这三爪就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来这里是做什么呢？他以为他的英文这个听错了哈，英文表达不清楚，说来是捡垃圾的。这个老姐妹说，我们是从瑞士来的，来这个耶路撒冷的街上捡垃圾。她说，每年我们都会在这个节期在耶路撒冷住两个星期，帮助清扫这个街道。所以这个我们的犹太的姐妹突然没有办法转过来，这个说会有这样的人，还会有这样的人做这个事情。但是她看到这个姐妹跟她在一起的人，他们都点头，她说到是这个是真的。他说这么多年他在以色列见到各样古怪人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蛮有圣灵有爱有神荣耀的这个基督徒。他就问他说，你们好像做得很开心。这位姐妹就笑了，他说呢，没错，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祝福犹太人民的方法。我们一边清扫街道，我们一边心里就想说，主耶稣来了就能够走在其间，如同走在天上黄金的街道一样。所以他们一边扫一边就想说，哇，我扫完就可以迎接主耶稣来这里走了。是这样敬虔的妇女。因为在过节期间，许多各地的人来耶路撒冷住高级的旅馆，参加这个旅行团，然后呢参加特会，享受一切身心灵的盛宴。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街道这么肮脏，是需要清理的。这位老姐妹呢就做这样很微小的一个事情，她说，我们渴望能够祝福以色列，因为神大大的赐福于我们，耶稣基督亲身与我们同在，亲身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位犹太的姐妹又大受感动，因为他知道说，神应许说，凡祝福以色列的，神要赐福给他。所以这些基督徒得到的不是一点点的福气，而是神亲自与他同在，彰显他自己。因为这是神赐福的一个源头，祝福以色列百姓的，并蒙神亲自的祝福。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开始问每一个爱以色列又为以色列代祷的基督徒说，你有没有因着祝福以色列而从神领受祝福？他说几乎没有例外。他得到的回答就像这位老姐妹所说的，更多主耶稣的同在，更多主耶稣的同在。这周有这个总结和应用。以色列的历史见证了神的信实，神的爱。从旧约的历史到今天的以色列国，都诉说神的信实，神的爱。我们看到历史虽然不断的变化，神对以色列的爱不改变。你心中是否有确据，有信心？不管今天世界如何动荡变化，未来如何不确定，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不改变的。神如何爱以色列，神也同样如何爱我们。神如何拯救以色列到底，神也必定同样的拯救我们到底。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你的确据和你的信心是否带来具体的行动呢？你今天当做什么改变呢？能够反映你心中的信心和确据呢？第二个，以色列和教会是息息相关的，都在神的计划之中，要蒙神祝福。但是呢，教会是连接在以色列和神的关系当中领受赐福的。 这个连接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读旧约，更多明白圣经的真理，意味着我们要爱以色列。如果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就要为以色列的得救祷告，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为以色列祷告，愿意去爱以色列，那赐福给亚伯拉罕的神也必赐福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动荡这个的世界中，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看见你在旧约中行的神迹奇事，新约中行的神迹奇事，而在我们当今的历史也行了神迹奇事，就是以色列的归回建国。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所说的都必定成就。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去面对一切的挑战跟困难，让我们将这个信心付之于行动，让我们能够做出的行为能够反映我们真实的信心，也让我们真心的为以色列祷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盼望你的名能够认识你，所以你可以再一次的回到我们中间。祝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